故事。
唐朝名臣魏征有胆识，有谋略，善于挽回君王所做的不当决定。
无论事情大小，只要皇帝不对，魏征一定冒犯圣言，勤苦的劝谏。纵然皇帝非常生气，魏征仍然是不肯停止。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只可爱的药鹰，非常喜爱，经常把药鹰放在手背上立着。
有一天看到魏征过来，怕他看见，就赶紧把他藏在怀里。
魏征心里有数，在向太宗奏事时就故意的拖延时间，药鹰因而闷死在太宗的怀里。
因为魏征不希望太宗万物丧志，就用这种方法来劝谏。
后来文德皇后过世，太宗思念不已，就在御花园里建造了一座高楼，
以便随时可以眺望皇后的昭陵。
太宗曾经带魏征一同登楼，叫他眺望昭陵。魏征仔细地看了半天，说：
哎呀，微臣老眼昏花，看不清楚啊。
太宗就指给他看。魏征说：
啊，臣以为陛下叫我看祖宗的献陵，如果是看皇后的昭陵，臣早就已经看到了。
太宗听后感动得哭泣，
并且将高楼拆掉，不再登楼眺望昭陵。
魏征劝太宗：
请陛下严武修文，停止军事发展，加强文化教育，这样中国安定了，四方的夷狄自然就归顺臣服，不需要用武力去征服。
太宗就采用了他的建议。后来东突厥竭力可汗被俘，他们的酋长带着刀来宫廷充当侍卫，
当时甚至夜不闭户，出外旅游也不必携带粮食，这都是魏征力荐的成果。
魏征是唐朝的名臣，首次被封为郑国公。
他的第五代子孙魏摩人品非常的优秀，做到了宰相。
在武则天当政期间，法官为了讨好皇上，就互相以残酷的刑罚来竞赛，拿人命来当作升官的手段。
只有当时担任司行丞的徐有功一个人心存公正，宽恕待人。
起初在蒲州掌理司法时，不曾用过杖刑处罚人。当时在官吏间互相都有约定，
凡是受到徐有功杖责的人，大家就共同斥责他。
等到徐有功任职满期，都未曾杖责过一个人，
而他所主管的事情也都能处理得很完善。
等到他当司行丞时，凡是受酷吏构陷的死囚，全都一一给予平反，
因而能够继续存活的人难以计数啊。
他曾经为宋玉的事情在朝廷上力争，武后则以严厉的口吻诘问他。
徐有功仍然是神色不改，不为所屈，而争取得更厉害。
武后虽然好杀成性，但是也知道
徐有功正直啊，
对他非常的敬佩畏惧。当时周兴等一群小人曾经多方的设法谗言陷害，却始终都无法如愿。
徐有功后来被擢升为左台殿中侍御史的高官，他的子孙常有居官者，声名都非常的显赫。
唐朝的大将郭子仪在安史之乱时收复了东西两京，功劳超过了其他的将领。
代宗皇帝时宦官专权，郭子仪被废官闲置了很久，部下官兵也都离散了。
这时候吐蕃突然入侵，京城震惊，皇上直奔陕州避难。
陕州在今河南瑶山的北麓。
当时的大将如李光弼等人 因为记恨宦官专权，
所以勇兵自重，不愿意前往救驾。
只有郭子仪召募了20位骑兵，立即前往救驾，
并且又纠合诸将领敲击战鼓，高张旗帜，在多处点火，使得吐蕃生疑而逃跑。
后来吐蕃又伙同回纥数十万大军前来入侵，所有的将领都不能及时前来救援，
只有郭子仪单独骑马前往，说服了回纥，并且大破吐蕃。
郭子仪身为大将，拥有强大的兵力，
宦官程元振、于朝恩等人百般的在皇上面前进谗言毁谤，
只要皇上以一纸诏书征召他，郭子仪无不即刻上路。
因此所有的谗言和毁谤都不攻自破。
后来官当到中书令达24年之久，被皇上封为
汾阳王。
他有8个儿子、7位女婿，都非常的显赫昌盛，
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啊。
宋朝的司马温公当宰相，勤政爱民，以身殉国，由于过度的劳累已经有病在身。
而王安石所实施的青苗、免役、降官等新法仍然还在，西夏国也未投降宋朝。
司马光因而感叹地说，
这四害还未除去，我死都不会瞑目啊。
来探病的客人见到他日渐的消瘦，就提醒他说，
诸葛孔明时少事烦，命不长久的潜力，您要引以为戒呀。
司马光则回答说，
生死乃是命中注定，无需挂虑。
反而更认真地处理公务，后来病入膏肓，不省人事，
连在梦话中诚恳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啊。
魏高宗告诉群臣说，
对待君王和父亲都是同样的道理，父亲有过失，儿子不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来披露来劝谏，而是要在私事远离众人的地方劝谏，如此做的目的是要父亲改过，而不是要彰显父亲的罪恶。例如高勇在正有过失的时候都当着正的面劝谏，直到正不能承受为止。正知道自己的过失，但是天下的人却不知道正的过失，像这样不就是忠吗？而高勇的一片忠诚，不只是那些以激烈方式劝谏的人不能做到，也是用委婉方法劝谏的人所不及的，这可以作为谏法的范例。
宋朝大臣苏秉因为上书谈论国事，不但未被朝廷采纳，还被贬到饶州。
饶州在今天的江西省鄱阳县。
当他路过洛阳时，寄宿在尹纯的家中，并且向尹纯表示，
我对于被放逐的这件事情非常在意。
尹纯说，
当你上书朝廷时，目的是为国家大事呢，还是为了自身的名位？如果是为了国家大事，那你就应该欣然地赴饶州上任；如果是为了自身的进退打算，那么这次朝廷贬你到饶州还算惩罚得很轻呢。
苏秉听了之后心才释怀，
不敢再对朝廷存着抱怨之心了。
家言，
张可安先生说，
读书人做官如果只为了保有自己的功名，心存求媚于人，就不可能做出一件有利于国家百姓的事情来。
这确实是真话。
分析。
我们看到古往今来为人臣属的人，
因为尽忠而获得善报的例子，真是多得不胜枚举啊。
至于有些为了固守大节，见微受命，
甚至杀身成仁，
在一般人看来，
他们实在是命运坎坷，报恨千古啊。似乎老天爷对他们的报答特别不同啊。
哪里知道，这些为国死难的忠臣，他们生时就享当世的盛名，
死后又受到万民的祭拜，
所以老天对他们的报答实在比那些深受富贵安乐的人还要高出不止百倍啊。
而那些对国家不忠、贻害苍生的官员，上天给他们的惨烈报应那就更不必说了。
今且不说忠与不忠的报应，就看那些做事马虎、没有为百姓尽力的官员，个个都没有好结果。
可见你所领用的俸禄必然辜负不起这个忠字，所以上从宰相，下到百姓，每人都有该尽的忠啊。
然而百姓的生命财产与县令的施政最有关系了，
所以担任县令尤其不可不忠于职守。
而国家所以设立县令，
就是要他代替皇上养育百姓啊。
书经上说，
百姓乃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就安宁。
如此重大责任的托付，岂可容许他辜负呢？而一个人从读圣贤书开始，
就应该要真切地发心救世，
等到当官握有权势时，则一定要将
天地君亲时时刻刻都放在心上，
要广大地去推行善事，
要清白谨慎以作为部署的表率，
要殷勤地查访民间的隐忧，
要效法程子和朱子所推行的美好政策，
要向当时的贤杰之士请教优良的模范善法，不可以徇私情，
不可以贪财物，
要表彰善人善事，
并惩治恶人恶事，
要提倡有力政法，
并除去有害弊病，
要提倡遵守乡约，
并重视农业耕养，
以理学教导世人，
用勤俭教导百姓。
有关催征财税，务必要思考用善良之法去行，
对于审判刑案入狱囚禁之事，更是要善尽人心，
要革除不良的风气，
并查办不良的官吏。
发生水旱灾的地方，要尽早的勘察体报，
遇到了天灾饥荒，要设法去赈济灾民。
对于鳏寡孤独等困苦无依之人，要责令相关的人来负责养护。
对于堤防沟渠水道，要劝导修护，使能够有效的防灾。
而且要严禁
将女儿溺毙、强夺买卖、赌博嫖妓、淫神赛会、做野台戏、编造或懒读淫书、不将棺木入殓、宰杀牛只等坏事。
要提倡施行设仓制度，
组织同善会，
设立养育弃婴的场所，
设立义学或义种，
夏天设药局施药，
冬天设粥厂施粥，
出刊善良的书籍，设置收容所等善事，
就像把宝山搜集到自己的辖区一样。
在前面所提的注讲资料中已经谈到，
官员要以勤政爱民为尽忠，
今又不厌其烦再三反复的劝诫，
实在是因为这些都最关乎百姓的生命啊。
若是能将此念头放在心上，哪会有什么事不能办呢？
这样建立的福德实在是不可限量啊。
以下仅在专题说明几个案例，
用来作为人民父母官的参考和劝诫。